众请向佛萨问讯。离情法师上法座，弘法利人天。
金刚经佛所说的般若心法而开悟啊，随佛将母亲的生活所需安顿好了之后，然后就开始参学啊。上次啊，我们讲到这个地方，讲到我们六祖慧能高师啊，而且出家修行啊，也要事先啊，去安顿好他妈妈的一个生活了。像他至少就尽到一点责任啊，哈，为人子女的责任这样啊，否则是不圆满的啊。比方说你要出家，然后父母还需要你照顾，那你也不管，是吧？这啊不告而别啊，啊这样也不好啊。这个都是如果一个人出家人来讲的话，这个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呢，最主要还是要经过父母的同意啊。那这个地方啊，我们就把它稍微讲一些啦。因为安顿什么时候啊，然后什么因缘啊，然后他决定啊要去出家啊，这样子啊。但是因为啊，在这个旅店啊，他有一天啊，然后就送这个木材啊，送木材到这个旅店啊，客户啊能够住能够吃的地方在旅店啊，然后他送过去之后啊，因为就要拿了钱啊，然后就要回去啦，回去然后来啊，这个时候听到有人在念啊念一部经，因为他也没有读书，他也不知道念什么经，但他在念的时候，他一听，他就能够懂得里面的意思啊，当下心就有所开悟啦，这样啊。 那后来他是想说要去参学啊，要去五祖木人大师那边啊，去那边修行啊。但是因为母亲年纪大了嘛，家里又没什么钱，那你要把妈妈安顿好之后才可以离开嘛。所以啊，但是你这里面啊，就是有一个咱们的客人啊，哈啊，就很有善心呐、啊。就有讲到了哈，这个经典里面有讲到的，这跟我们六祖慧能道师相当有过去有这个法缘啊善缘，所以这个客人呢、啊、就给他多少钱呢？十两。哇、哦，那个在唐朝十两很大嘞，一般都几钱而已啊，他这个十两很大很没钱啊。就是因为我给他十两，这个很不可思议，这会不会是可能是活菩萨示现的啦？啊，一年到了，那必须要去哈、啊，要去参学啊。去修行啊，怎么人家跟他也不认识，然后看到之后觉得说有缘吗，然后就给他银子十两哎，啊，因为想到去修行嘛，然后他就有跟他这个个人讲啊，然后说啊又没有啊，又没有钱，然后去、啊、安顿他妈妈嘛，大概是这样子啦，所以啊啊这个客人呢也相当也有福报了哈。成就了我们六祖慧能上师啊，然后去参学，而且他还能拿到祖师的衣钵。你看看，这个客人呢有那个善心，就无意中中了这么一个大福报。他今天如果没有这个银子十两，他根本没有办法离开啊。那个十两啊，要卖木材，卖那个木材要卖多久，你知道吗？十两银子是很大的钱啊。所以啊。有时候我们呢、啊，在无意中啊，被种下这个大福报，啊，结果这个是后来都是一代祖师哎，这因为十两啊，可能对这个客人来讲啊，十两是小事情，但对我们六祖慧能大师来讲，却是一大笔的钱啊。所以我们还是啊，都能够多修福报是很好啊，多广结善缘啊。有一天呢、啊，我们需要人家帮忙的时候，贵人会出现的、啊。那我们自己啊，有时候受人家的恩呐、啊，啊，有时候啊，别人受我们的恩呐、啊，啊，彼此成就了。这个、经典里面后面是有这么一段啊，稍微介绍一下。好，我们看今天的课程。所以他就前往了啊，前往湖北省啊，是现在的湖北省啊。当时从广东这个地方啊，现在的广东嘛，要到现在的湖北省啊，要走路啦，要搭船啦。啊，去到好几个省呢！你看，广东到湖北是很远的地方哎。他是怎么这样走哈、哦？可能是又走啦，然后有时候慢跑一下啦，啊，等一下又休息一下，等一下搭个船啊，过个山啊，这样啊、哦，啊，这个 over mountain over river， 翻山越岭就对了，这样，这个就是啊，这样过去啊，行程走了三十多天。也算很快了吧，那年轻人嘛，才24岁嘛，算很快了。哇，这好几省很远的地方啊，因为大概都，因为他也没有钱，大概是很省嘛哈、哦，留一点啊，留一点钱可以到就可以啦。说不定他这个年纪轻了，说不定有时候跑的啦。哎，叫换成俊平，他可能用跑的，就赶快到嘛，对不对？求我心切，连走带跑，只是没有爬而已啊。所以到湖北省啊，走了三十几天了、啊，到黄梅哈、啊，现在湖北省黄梅县东城市，我们城中的五祖弘忍大师的道场来参学。这个地方，我们六祖慧能大师他在那边待了8个多月，8个多月他是带法修行哦，他属性姓卢嘛，所以我们的修行人就叫做卢行者，在佛寺里面人都叫他卢行者，没有像我们现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都叫师兄师姐啊。这样，以前代法修行都叫卢行者，他姓卢叫卢行者，代法修行人，就这样。那我们呢、啊，新加坡啊，南地区啊，男的也叫师兄，女的也叫师兄，啊，说今天来了那么多师兄哎，不晓得是男的几个，女的几个，不清楚。他准备东西都要怎么准备啊？这也是师父讲过一个笑话吗？真实的笑话，以前师父没有。那个时候啊，是 应该是02年了哈，来这边讲经的是02年了，在那德鲁普罗的国外经社嘛。啊，那电话联络啊，联络跟那个师姐联络好了。哦，等一下，他就讲哦，师傅，等一下有一个师兄要来开门哦，啊，开门了啊、哦。那个时候李静都在那边嘛，啊，开门哦，好，我就等。那我不晓这个地方女众也叫师兄啊，那我等老半天怎么都没有来？那后来电话又响了。啊，那个师兄我没有来啊，没有，没看到啊，没看到师兄，师兄是男的嘛，在台湾是男的，在台湾都是讲男的师兄，女的是师姐，分得很清楚。结果师兄有哎、欸，叫什么名字呢？哎、欸，我是觉得很怪啊。后来那个大概是那个师姐看到师兄，就问一下，哦，就是他，吓一跳，师兄怎么是女的啊？变这样。所以其实我们男的就是男的嘛，哈、哦，女的就女的嘛，小人小孩子小孩子嘛，老人就老人嘛，你就不必把他说一定要说全部都讲一样啊，这有时候也难分辨哈、哦，没有必要。所以我们台湾的话，你到台湾你一定要男的要讲师兄，女的要讲师姐，啊，不能像你们新加坡一样啊，男女不分，全部师兄。你看是刚来的时候要讲经就出这个状况，后来才知道说、哦、我们这边全部叫师兄的。女的是女的啦，你叫师兄他也不会变男的啦，告诉你啦，是不是这样？所以随缘就好啦，我们只要离相无所住啊，啊，管他是男的是女的啊，反正都是空啊。好，接下来八个多月之后啊，因为我们六祖慧能大师啊做一首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就讲这个。一个完全没有读书的人，他能够讲出这一句，为什么讲出这一句呢？因为当时我们六祖那个五祖慧能道是要传第六代祖师要传下去，因为他不久他自己已经有那个叫做宿命陀，他知道他已经没有办法这个在这边住世很久了，就不久就是要圆寂了，所以他必须找一个接棒人，一定开悟的。当时到六祖慧能道师的时候，那都叫开悟的。要明镜见性，否则他一波不传的、啊。啊，当时因为这个僧团里面呢、啊、有1000多人啊，当时那个教授师啊，就是神秀大师，大师兄，哦，算长老啊。里面的各方面的教化等等都是他在做的，啊，教育啦、啊，做教育啦、啊，一些规矩啊等等都是他嘛。这是我们五祖弘忍大师下来，他是排第二的，他不住的。最后大家认为都是他，以后第六代祖师就是他嘛。但是这个他们传宗的传承啊，这个祖师不是说你出家很久啊，你就可以拿到祖，你就可以得到这个祖师啊，对不对？啊，这个衣钵啊，不是这样的，要印证的以心印心，要明心见性啊，这个才有衣钵才有传下去的啊，不是你啊，你没讲经说法就传给你啊，或者你出家很久就传给你，没有啊。但是底下人呢、啊，不可能那么多了。反正这大师兄以后就是我们师父一定传给他的，大家都这样认为啊。他没有想到，竟然是六祖慧能大师，去他们8个多位，一波就拿到了。还跟他讲啊，五祖慧能大师还跟他讲，你就是第六代祖师，以后好好弘法利生啊，不要忘记了。好，所以他去在那边待一段时间之后，就是因为神秀大师啊。他写了一首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就这样而已。这属于这个还没有明心见性，这还是着想守法。六祖慧能大师讲的这是空、离相、无住、诸法空相，了不可得。这个才是明心见性，因为他这个不是抄来的，因为他没有读过书的。他一听啊，因为他不是智盲。然后当时我们这个五祖弘忍大师要传这个第六代这个祖师在传这个衣钵嘛，所以宣布嘛，1000多人啊，好，然后里面每个人的随手就送上来，要看哪一个有没有明镜见性，衣钵是传给你了，你叫第六代祖师了，是这样，那大家好想一想啊，那一定是神秀大师嘛，平常都能做教育嘛，他程度最好啊，一定是他吧，每个人都推他，我们都不做，我们推大师兄，但是就做就好了，我们不必做，啊，反正做我做不出来，对不对？啊，不用那么麻烦了、啊。神秀大师啊，到最后没有办法了、啊， 神州道士那里谦虚的人啊，他一波哈、啊，后来那个六五祖传给六祖，他都没有说、啊、不满或怎么没有，啊，那知道啊，这个我们啊这个师父啊，他是一个祖师啊，他该传给谁有他的理由啊，他很谦虚，一点都不埋怨的，只是底下那些人比较没有。啊，这程度比较差了，在那边，那、啊、为什么传给这个连出家都没有出家一个居士，这样子啊？因为当时没有办法，因为五祖准备要啊、要往生了嘛，你没有赶快传给明心见性，没有赶快传不行，会断掉啊。那僧团一千多人都没有人明心见性呢、啊。啊，好了，这个神秀大师这个人中来所记，所记也没有明心见性啊。啊，不离事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然后是因为哈、哦，因为这个神秀道师他这个技啊，他不敢直接有没有呈上给这个五祖弘忍大师，他就把它写在那个走廊上，有没有写在那个地方啊，靠近我们五祖弘忍大师那个他一个疗房客厅那边，啊，只要他出来的话就可以看得到。因为没有明心见性的人，他写这个技他自己了解啊，我写这个他自己都没有信心，那这个到底可以不可以，有没有明心见性，他自己都不知道，那代表根本就没有办法、哦、自己都没有办法肯定嘛，还在那思维。五祖弘忍当时讲过嘛，思维极不重要、啊、思维是透过你的意识生灭的分别心，透过一种思维作用，不是直接直心从正如本性出来的，那这个都是啊生灭嘛，代表你还没有明心见性，是这样。所以啊，在后来啊，这个晚上三更半夜，神秀大师就写在一个地方，好，他就回去了。神秀大师就哇，这个最担心啊，晚上都睡不着啊，这样，哎呀，在明天哦、啊，这个师父看到会不会怎么样啊？我的程度到底怎么样啊？啊，这样子，晚上都没办法好好睡。哎呀，如果换你们呢，你们晚上好睡吗？好，那么下次的话，你们每个人写一首偈上来，师父看一看。啊，看你看你看你们看呈上来之后回去好不好睡啊？哎，一手机就决定命运的嘞，决定你是一般的出家众还是祖师的嘞。这个弘忍大师哈、哦、走上去了，一看到哎，那、啊、这个昨天就没有了，今天怎么一手机啊？一看没见性，嗯、那没见性怎么办？没见性，我们弘忍大师还是很有修行人的风度呢。哎，着急着急着急，所有一千多人着急起来、啊、这部记写得很好啊，大家要从这边学习啊，礼拜哦，你毕竟也是善法嘛，对不对？这个什么，这叫渐修慢慢修、哦、生是菩提树，心入明镜台，十日清无事，莫说有尘埃，好好去净化，就这样子啊。这个这两所后面经文有了，是再来做解释，因为我们这边是略传，我们做解释啊，来来做。好吧，就请这边呢、啊，弘忍道友讲哦，要礼拜要送哦，大家要念啊，念这个啊，这个从这边好好修哦。结果里面呢、啊，就是有些人哈、啊，就背起来嘛，有没有背起来啊？啊，背起来，这个时候六祖慧能道士他还不知道，他在什么呢？在那个，哦，因为我们叫做哈大寮厨房叫做大寮，佛寺里面写大寮就是厨房，他在那边做那个有没有？啊，破柴啦，啊，破柴啦，然后去啊，去啊，搅碎那个米啊，要怎么哈、啊，这种的啦，他们做工啦，啊，人又瘦瘦的，哎，然后踩哦，要踩那个捣米的，啊，身体不够重，所以他的腰部我们啊，绑一颗大石头，绑着，肩上重量啊，这样踩啊这样，结果那个有一个童子哈、啊，这里面的这个里面那个。出家众啊，沙弥啊，哦，这背起来念哦。生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经过这个大寮，这被六祖慧能道士听到，一听，哎，不错吗？这个技还不错。哎，赶快问那个沙弥啊。哎，这个某某师傅啊，请问一下，你刚才念这个什么？然后他自己跟他讲，你不知道。现在我们师父要传的第六代祖师啊，一波啊，叫我每个人要写这个成立所记上去啊，印证可以的话就传给你啊。第六代祖师，这个是我们大师兄神秀大师他写的， 哦，我们那个门师傅很赞叹，叫我们要背起来。他一听，他知道这个没有解心，啊，他就故意讲了啊，那个某某师傅，我会想去结善缘呢，结这个法缘呢，你能不能带我去啊？我都没有到外面去，我都不知道，我在后面，因为以前的道场很大嘛，而且这种主事道场很大，那我都在后面哈，劈柴啊，跟人们煮东西等等啊，都没有去过，你能带我去啊？好，你要去啊？哦，好吧。因为他们都知道他都没读书的，而且从南方啊，南方广东当时唐朝广东那是边疆地区去，那个地方这是所谓葛僚之地啊，蛮荒地区啊，因为他又没有受过教育，大家都知道，而且还会笑他，然后人又长得黑黑的，欧鲁鲁啊，黑黑的，啊，你一路上呢，当然从广东到湖北晒跟他欧不要换脸，当然晒得黑黑的黑噜噜的嘛，然后又很瘦。有智慧没智慧又不是看你啊黑还是白还是瘦还是胖，对不对？他说看你的心理的层次啊。哦，然后接着好带到那个行囊那边，他一看他又看不懂，我说哎呀看不懂啊，那怎么办？刚好旁边一个江州别驾有一个当官的，他也来看到，哦，看到之后，然后他就六祖慧能到了。就拜托他啊，某某这个哈，某某这个官员啊，你能不能啊，那个念给我听啊？哎，我不识字啊，啊，我也想接这个法缘啊，啊，这样子啦，那我啊，然后说啊，你也想要接法缘啊？然后说 OK， 我念给你听啊，就念这首神咒大师的经，念完之后他一听，他知道这个没见性，他都不讲啊，这种人都很，这种是很开悟的人啊。他说：“哦，相当有点魔程度的开悟了啦，因为他听到《金刚经》嘛。”他说：“哎呀，某某这个啊，某某这个别驾哦，那你能，我也想要写一首偈耶，你能不能帮我写一下？”那个别驾就笑他：“啊，你也要写偈哦？啊，你什么字都不懂，你要写啊？”六祖慧能大师啊，大师几次不一样，就马上跟他讲：“你不要轻视，不要轻视那个后学者啊，啊。”我们这种的啊，他前面讲几句完蛋的啊，意思你不要轻视哦。有时候我们在有的人他是有大智慧的，这样的罪过哦。啊，他一听了啊，对面来寻我嘛，一听哎，对哦，不能是轻视人家啊。来，我帮你写，你呢，我帮你写。啊，这样子他就写了，跟神秀大师写的完全相反。啊。所以说到底是谁呢？是生是菩提树，他把它倒过来，菩提本无树，你看那个气势是不是不一样？心无明镜台，把它倒过来，明镜亦非台。啊，然后时时勤五事，六祖慧能大师把它转过来，那本来无一物啊，你那是个叉叉叉叉叉什么，对不对？啊，何处惹尘埃？啊，这是说大师讲的了哈，时时勤五事，莫使惹尘埃了。惹尘埃，啊，惹尘埃就什么？就内心起分别贪爱执着，面对这个境界的时候，起那个分别贪爱生灭心啊，这样内心就会被染污了啦，了解吗？是这样，啊，所以叫啊，这个所以说道士写的是莫使惹尘埃。这个时候，六祖慧能大师就知道诸法空相了，他已经悟到空性了。悟到空性，你要惹什么？正如本性犹如虚空啊，怎么惹到尘埃呢？有尘埃，那是你自己的起心动念啊，对不对？所以啊，何就所谓的莫使惹尘埃，他把它转过来叫做何处惹尘埃，就这样子。写完之后，这个江州别驾吓一跳，小金啊，哎呀，不止他吓一跳，旁边很多人看，我这个不识字的人。广东来的葛僚啊，还在那笑他，就蛮荒地区的不识字的人，你有办法讲出这种偈，太不可思议了，大家都吓一跳。啊，这个啊，江州北将他知道，哎，我这个不简单嘞，他一有学过的人一听就知道，这程度哦，没得这程度差太多了。江州北将马上跟那个六祖慧能大师讲，那时候在无形者，哎呀，无形者，以后如果说你哈。你啊，你那个你啊，大卫有成就了哈、哦，啊， 你开悟啦，正道啊，你要先来度我啊。那个张仲景，哦，那个当官的，看着这个人不简单啊，啊，又不是出家人，又来这边八个多月，又不识字，啊，他能够讲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这马上讲，哎呀，你要开悟之后，你要来度我啊，这样，啊，啊，这个到时候我们再讲哈，这个蛮，哎，这里面呢，啊，有一段呢，蛮精彩的。这次六祖佛宝坛就从头到尾都很精彩，就好像在讲一个六祖慧能大师的故事，弘法立身的整个过程。啊，这是梅六祖慧能大师这边写的这首偈，而得到五祖弘忍大师的赏识啊，所以三更半夜就没有，就啊，这个五祖弘忍大师啊，然后就跟他约好了。也好，这个其实都里面都有了，这实际上都不讲了啊。下面讲这个列传碎尸面都没有讲，啊，这里面都还有啊。就是反正啊，就晚上约好了，三更半夜，就我们五祖弘忍大师啊，就特别为了我们那个如行者呢，来讲解《金刚经》。所以讲《金刚经》啊，这是明心见性，能够当下开悟的经典。讲，六祖慧能大师一直听，如行者啊，一直听。听到《金刚经》里面我们佛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当下连下开悟，这个时候真正的大开悟。为什么大开悟呢？因为接下来他讲了几句话，从这方面看得出来，这个都不是抄来的啊。开悟之后就才能讲出来，因为我们开悟说那种叫法喜呀，法喜充满，太过于法喜，太过于啊这种的一个欢喜啊，我们叫法喜快乐啊。发自内心那种欢喜，把那讲说一切万法不离自性啊！啊，为什么一切万法不离自性？因为我们啊，自性只是空，空犹如虚空，包含天地万物，包含一切法，而且第二，我们这种本身可以生出无量的这种清净功德善法，啊，这个叫一切万法不离自性啊，可以做无量的这种啊，这种那个幻化。所谓的四万法界，你无外四万，你四无外四十五万法界，就赞叹呐！哎呀，一切万法不离自性嘛，我们自性里面就具足啦。哎呀，这当下就是明心见性人，他当下粉碎我执啊，这我执粉碎之后，跟宇宙同体，而且他的境界不是只有阿罗汉哦，不是只有辟支佛，他的境界都是大菩萨的境界，因为他不是什么活菩萨的事情。因为他讲的内容啊，他讲内容就像我们大菩萨、像佛在讲话、在讲一样，所以佛门把它列为经典，包括我们华人的儒家也把它列为经典。他不是一般的这种所谓小菩萨或者是二乘啊、阿罗汉、辟支佛而已，也不是一般的凡夫。他完全没有思考，把它讲出来，明心见性的人，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就代表清正真如啊，当下非常的清净。这叫听证体悟，这个真如本身是这个样子，何其这是一种啊赞叹啊！哎呀，太妙了，太好了，太殊胜了！我们的自性，我们的真如本身是这样的清净无染，这个叫做哈、我们证得初地菩萨以上，叫做清证真如，证得法身大士，就是这样子。拿了这个境界上听，到达菩萨以上听，何其自性不生不灭，本不生灭啊！自信没有生命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啦。孩子听了真如，知道自信没有生命啊，万法是无常啊，这是常哎。何其自信本质具足啊！我们的自信当中啊，本质具足啊，具足这个智慧功德善法。所以成佛之后啊，就成就了所谓的三生四智，打破内心啊这种无明啊，就成就了四智。我们内心的智慧本来就具足了，是这样。何其自信本无动摇，因为犹如虚空，不生不灭，哪会动摇？这是因为不会动摇，所以不会受境界的影响啊。始终在禅定当中，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妙用无边啊！哇，这个我们五祖弘忍大师听他这么讲，以心印心，确定无为，明心见性。 马上弘忍大师知道明见性，马上跟他讲啊，意思就叫传一波给他的，啊，就跟他讲，不是本性，随法无异啊，不是是不了解，就把这个被人说我们啊，这个一般我们叫做哈、哦、禅宗里面这所谓的在传这个心法啊，一般叫做密法密语，有没有传这个心法？这个以心印心的传这个心法。跟他讲，不是本心随法无异。什么叫不是本心？是就是了解。你如果没有去啊、完全了解本心，本身就是我们真如本性。你如果你不了解真如本性的这种不生不灭，这种上次我们讲过的常尽真实上可见可证它的特质的话，那你随法无异啊。为什么随法随这个法没有意义呢？因为你随这个法，你用的就是生灭心。分别贪爱执着的心，你不是用这种正如本性的这种不生不灭的这种的这种清净心，这种的智慧心，所以随法无异。当你了解之后，你就知道要用我们正如本性啊，这种智慧啊，来为人处事，来修行。若是这本心，若说你真的能够了解，了解我们正如本性的它本身体相用因缘果的话，啊、哦。如果说你能够彻底了解的话，你就会从这边 去怎么去修啊？了解就是说，了解就是你了解而已啊。了知 ，realization， 哦，你知道了，就这样啊。consciousness， 哎，也有相当的觉悟了、领悟了，但是你还没有 enlightenment。enlightenment 要通过 practice， 接下来才见出本性。之所以解跟行，若是这本心就是解，了解之后，然后再去修，就不那个底，接下来就是所谓的行行稳去修，然后就正见之见之本性，就明心见性，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 enlightenment， 是这样。所以我们呢要想要这个明心见性呢成就佛道，我们要先了解，要从哪边下手？你要用内心的分别、贪爱、执着心，这种生灭心、无常的心，还是要用我们真如本性，这种不生不灭的清净心、智慧心，这个才是离相无所住的。我们讲起分别，我们就会贪爱执着，用生灭心永远都是生灭，你不可能明心见性，你必须把生灭心把它转世成智，要把它净化掉，用的是我们不生不灭、真如本性的智慧心，用这个来修行，用这个来转我们的。啊，般若妙心来转，来净化我们的无明，这样才能够明心见性，成就佛道。所以这一段就是我们的、五祖弘忍大师跟六祖慧能大师讲，如果是这样见性了，就叫做大丈夫啊，叫大丈夫。好，大丈夫啊，大丈夫啊，在我们佛门的翻译里面，大丈夫就是活菩萨，叫大丈夫啊。啊，以我们啊。华人的一个传统讲大丈夫是指什么？指男众，指男众啊！啊，有时候我们讲说女中丈夫啊是没有错了，但是还是女的啦。啊，为什么？因为讲说天人师跟佛嘛。啊，讲到佛，我们大丈夫，我们讲说大丈夫就是代表菩萨，就这样。因为你成佛嘛，你成佛，女众不能直接成佛，不能说我这边是 女生，那我成佛没有办法，只有男众才。了解吗？因为女众啊，佛说女众的五障五过啊，五种障碍，五种过，所以没办法跻身成佛。不管谁都是一样，啊，没办法说现在啊，我是女生啊，我这辈子要成佛，那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啊，除非说你是视线的，啊，像《法华经》讲的龙女一样，除非说你这。你本来是佛，你在视线的啊，这种来世人说，哎呀，我们要成佛其实不是那么慢的、啊，你要走对路，好好的用功，一刹那正道，对不对？转世成智也可以成佛，除非这种的。我们这种世间凡夫说，我是女生，我马上就要，这个跻身成佛啊，那做梦啊！你中了五障之身，五过之身，明白吗？五障的障碍。所以你 要成佛，必须要先转男生修行啊！所谓的五障是这样子的哈， 五脏就说啊，我们的五种，为什么五种障碍呢？女生啊、哦，她不能当金轮圣王。我们这个世间有没有哦？我们比如我们须弥山的四周，四大星球，金轮圣王管四大部洲，有金银铜铁。银轮圣王管三洲，铜轮圣王管两洲，铁轮圣王管一洲。一洲就是一个星球，像我们地球哦，这个叫一个星球，那是说呀，铁轮圣王就这样子。那我们女众呢，她不没办法当金轮圣王，好，她有她的业障啊，没有办法。第二，到了一天第四啊，第四天宝她也没办法当，人间有情的她也没有办法，无喜的灵界。到那天，他也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当帝师。帝师的一定是男的，金轮圣王一定是男的。啊，这是欲界、色界、道门天王，他也没有资格，也没有办法。啊，也没有办法。啊，然后他也没有办法当魔王，连魔王都没有办法。魔王也是男的。魔王是我们欲界第六天呐、啊。这个魔王啊，应该是老婆很多啦，啊，第第到那天的第四，好像老婆一向都是比多的，因为是欲界嘛，啊，不过那个地方都是化身的啦，化身还是有，因为欲界他们还是有孩子有父母嘛，都有的，跟我们人世间的个体是不一样的不一样。他也没有办法说当魔王，魔王也一定是男的。第五个障碍，没有办法此生就是即生成佛，那更不可能。五脏，另外还有五垢啊，在《出离境刚经》《陀罗尼经》里面啊。好了，所以你如果说你接能是不是本性、真正本性，就叫做大丈夫、天人师啊，天人的天道、人道的人天师范，这是我们人天当中啊的一个表率啊，那个导师、教师一样啊，啊。哎，可以称为啊，是佛最高境界到佛。三根受华，人尽不知啊。三根啊，三根就是我们讲晚上子时啊，十一点到一点子时、啊。那我们中午十一点到一点叫做午时，就这样。三根就是这样啊、哦。有时候念三根，有时候念三经啊，三半夜了啊、哦。你说这个华，禅宗的心华密法，所有僧团一千多人都没有人知道，因为他三更半夜啊。僧团都比较早安板啊，要打板安板哦，休息嘛，啊，所以啊，人都不知道，他就传这个顿教法门，他还有传哦，这后面都会讲到，还有一波传给他，然后就跟我们啊卢行者讲啊，就说你呀、啊，你现在就是第六代祖师了，禅宗第六代祖师，善自护念啊，善自好好的护念什么呢？以后你要弘法立身啊，啊，广度有情啊。第二，你不要忘记你是禅宗的第六代祖师啊，衣钵在你这个地方啊，要时时刻刻要记起来啊，要护念，不能忘记啊。你有你的责任天职啊。留步将来，无力断绝啊，这特别讲。其实这种话，一般啊，每一个祖师传给一个祖师都会特别交代。就是基本上啊，就是要交代嘛，哦，好去修，哦，好去度众生，做佛法，这些成佛之道要留步啊，流传啊，这一般话叫留着宣流了，散布啊，然后为啊将来啊，就这样啊，就将来的众生啊，都能够宣扬佛法，让将来的众生啊都能够啊也听到这个见性成佛之道。无力断绝啊，不要让这个我们这个法脉，这个见性成佛之道啊，这个道法断掉啦，特别善自护念。好了，那我们的卢行者啊，我们六祖慧能大师啊，这个获得弘忍大师的印证，已经印心，已经印进的英文，你们会说吗？还记得吗？
土
汉。哦，你说他土汉，哎。土话不是哈土话的，哈土话是我们很真诚的，很真诚叫哈土话的， 这叫 my or my， 对不对？我们要彼此照顾，我们都很真诚，都很 sincere， 啊，那个叫做 heart to heart， 但是叫以心印心呢，叫做 my or my， 将心比心叫 my in my， 不懂你们去查吧。好，接下来，然后即刻向门行啊，这都是我们啊五祖呢都是跟他讲的，哦，这后面会很精彩，后面的经文会很精彩的，啊，哦，这整个都写得很清楚，因为这个是略传，所以师父只有啊写里面一点点而已啦，那整个故事以后都会讲。然后这个，然后他是我们五祖弘忍道师跟他讲，往南，赶快往南呐，啊，往南走啊，走是好听的，啊，其实叫赶快跑啊。因为呢，身暖一千多人，给他早上醒过来的话，一定会把他抢一波的啦，了解吗？如果知道的话啦，赶快搓啊！哦，三更半夜溜啊，开始溜了。后来就是跑到广东，现在广东省的四会县，他就躲在那个打猎的猎人队里面，在那边躲了15年。看到这一段，你们有没有感觉？一个第六代的祖师大德要弘法利生，因缘不具足，他还要躲在猎人队，在那边吃肉边菜哦，还他们吃了15年，你想想看，你看我们这个哈，在我们这个地球啊，我们这个五浊恶世啊，你看要弘法利生都不能，他已经有开悟的圣人啊，一个圣者已经啊，一个祖师，他还要在猎人队里面。跟那个打猎是杀生的呢，然后他不吃肉的，没办法还是要吃嘛，对不对？他是煮肉，然后他就放把什么青菜丢下去，然后就吃那个青菜，就这样。啊，猎人那个猎人在问他，就很奇怪，你这个人在这个地方怎么都不吃肉的，啊？他说：我只吃肉跟菜，就这样。啊，如果他猎人如果叫那个独行者哈，六祖慧能大师去，他们不是放那个。往然后怎么做那个哈，天上飞的，地上爬的这种的哈，禽兽嘛，对不对？啊，这种动物啊，只要做到的话哈，然后六祖慧能大师哈，因为他们都叫六祖慧能大师去看嘛，有毒啊抓回来啊，要杀要煮啊，结果他都把他放走，他都把他 set free， 去看就哇，抓到了，这个斑马放掉，就这样。可能哦，他们猎人队后来应该都会知道，说他以后大概不会派他去，不会派他进来去，再去把他哈啊什么抓到，要把他抓回来，大概看大概也不会叫他，你叫他都每次抓不到嘛，一定很怪的，那我抓不到的啦，因为他都把他放走了，全部放生，哎，他从那个从出生的时候都不喝人奶啊，都喝水啊，甘露水而已啊，他哪会是吃肉啊，对不对？嗯，啊，这个里面都有了哈，这个也蛮有趣的啊。好，待了15年，你看我们这边的哈，这个在这种末法时代了，我们这五浊恶世啊，你看众生有多么的困难啊，多么的困难，不容易，一代祖师还要躲在上面头15年呢。那时候他还没有真正剃度出家哦，24岁加上15年呐，39岁呀。他39岁才正式出家的，因为要避难啊。为什么？因为我僧团里面那么多人都要抢啊，抢要把他衣钵夺回去啊，要交给大师兄神秀大师啊，大家都不满啊。怎么师父把这个第六代祖师衣钵怎么传给这个如行者呢？他都还没有出家，一直从还没有出现这个出家相啊，就这样子啊。啊，就算现出道像也是刚来的新来的嘛，啊，刚出家而已嘛。但是问题说，你所有1000多人的这边来这边代法修行的，或者出家众，没有人明心见性啊。那我就准备要往生啊。那我传给谁？我就不能等啊，等到最后那个明心见性，这样前世的根基，什么佛菩萨、高僧道德来再来的才有办法呢。再化明心见性，他们这辈子一般人啊，化明心见性。对，妄想执着烦恼无明这么多，怎么明心见性？他们连这个祖师都了解了， 其实也是不得已啊，因为僧团没有迷信见性的人嘛。因为啊，其实啊，那边有一这当时有一段啊，五祖慧能大师有跟六祖慧能大师讲，他不久当时就往生了，有跟他讲，哦，然后还跟他讲嘛，他跟他讲说呢，以后到广东怎么，还就是跟他讲好，你会遇到什么问题啊，哈，你要怎么做的怎么样？那为什么会在猎人猎狗食物呢？这个也是我们五祖慧能大师跟他讲的，你要躲起来啊。他知道这个有灾，有他那个一个话，有他那个一个灾难，啊，有灾难，所以不容易啊，不容易。哦，在这个世间啊，有时候就是啊，想那些辛苦杀到诸众生啊，还是会遇到一些挫折、伤害啊、批评、诽谤。很不容易啊，但是你不来又不行啊，对不对？不来的话，在我们众生听不到佛法，这样啊，听不到真正的佛法，会变这样啊，啊，听不到佛法就没有人被解脱啊，是这样啊。然后加上这些高僧大德他们的愿力啊，他们的愿啊，又化成了度众生啊，所以他们就是要还是要来，他知道在这个地方很难度众生，而且有的时候都还被还都要牺牲生命啊，舍身舍命都要。出门佛的时代就有了，因为阿罗汉都被杀掉了，阿罗汉都被杀掉，你知道，很不容易啊。好，到现在啊，都还会有这种情形啊。你们应该听过嘛，哈，六祖慧能大师的肉身啊，以前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从南华寺就让红卫兵把他整个扛出来呢，还照打呢，啊。他以为他们不知道这个是真正的人啊，是肉身菩萨，他以为是用铜像那一类的啊。就一打看到里面有热舞，他吓一跳，是真正的人啊，才没有继续打，欸，你知道吗？所以文化大革命啊，真的是文化的浩劫啊，那几个头都要付啊，付千百万劫这种的罪过啊，文化你是毁不掉的，啊，中华民族5000年、7000年的文化你怎么毁得掉？你绝对毁不掉的，秦始皇都毁不掉了，对不对？那里面在那几个人，你能够毁得掉？做梦啊！罪过真的是罪过人生啊！还好这样碰到习近平上去有没有？开始弘扬传统文化，要快把它恢复了，因为这个太重要。因为文化是叫我们有没有？文化会让我们这个社会变得更安定，人心更善良，人更有真诚的心。更有忠诚，人对国家会轻松，不会因为是为民为利而很现实，出卖国家、出卖朋友，对不对？他不会，这个忠诚 loyalty 要有那个 loyalty， 我们这样的社会就缺乏这个忠诚的心了。一个人若不忠不孝，没无情无义，他只是看 money 而已。那你看看这个社会变什么社会？人在一起都变成虚伪，对不对？都变成 false。没有真诚的，那没有意义啊！大家在一起都是为了钱的，啊，啊，啊为了的，你的为了，你的为了你帅，啊这个啊，男的为了你的美，啊，都是这样，啊，不然为了你的钱、你的名、什么地位，这种现实主义啊，啊，万一如果有一天啊不美了、不帅了、名也没有了，那、啊、钱也少很多了。对不对？第一，哈、哦，各方面都跟你姐妹都比了，那是不是要分开了？是不是这样？是不是？所以这文化是非常重要，好的文化是非常重要，你是毁不掉的。因为人心都有善良的一面，大家都喜欢这种所谓幸福、快乐、安详、哦、温馨的社会。人跟人的来往都需要大家彼此这样的互相帮忙、真诚。这个人最基本都有这个善良。真毁不掉的，不掉。所以我们华人的文化哦，华人的文化两大浩劫，一个是秦始皇2200多年前啊，那个战国时代秦始皇。接下来一个就是啊，近代的文化大革命，两大浩劫，你毁不掉的啦，不要紧，不要是为了你的跑，为了权力想毁掉，门都没有，那不可能的事情。你毁了，就是会有人恢复。你秦始皇恢复掉，还被后来火速恢复，对不对？五六大革命了10年，1966到1967嘛， 你看还都是这样子，十年，咦，那过来慢慢还不是一样继续弘扬华人文化？因为这是个根本。你没有你如果没有这文化，没有好的文化，人格有很大的缺陷啊，他可以出卖国家，什么都可以卖，都为了钱，为了你，什么都可以，可以无恶不作嘛。国家算什么？我的money最重要，对不对？啊，什么情感都假的，都是看钱而已，对不对？看名利而已啊。那这样的话，你这个社会搭配什么社会？这彼此就互相在利用，没有任何的利益啊。所以我们除了说要人家说文公武，要文要武啊，文就是文化啊，武就是要国防。一定要这样，要文武合一啊！真正的、啊、要这个要国家富强啊，这个社会要安和乐利啊，啊，然后要让人家心服口服啊，就是要所谓要文也要武都要啊。好，好了，我们继续讲。所以后来我们呢，这个有一天的梅瑞祖慧能大师啊，在了15年之后，他后来有想说啊，应该时间到，因为他自己也相当有那个神通力嘛，啊，他也知道了应该要出来弘法利生啊，不能再继续待下去，一年已经到了，所以他就出来了。因为以前那些啊，要抢一波的，要害他的，年纪都大了嘛，经过15年那个老啊，对不对？要干嘛？大家都不在这边啊，对不对？啊、哦，所以他是一年到了，他要出来。只是没有说看到、哦、说一代祖师还要在那边啊、哦，这个我们的华文啊，一句成语很棒啊，叫做韬光养晦，或者韬光晦积15年，隐藏起来，在那边他都没有讲他是谁啊，他就是这么一个人而已，因为当时他都还没有剃度出家，就一般的居士嘛，没人对不知道他是一代祖师，没有人知道啊。就把当成一般人一样啊！你要你知道，他待15年之后，他已经知道因缘到来，他先现这个出家相，然后就开始名正言顺代佛说法。所以我们呢、啊，这个要弘法利生啊，都不能快啊，不能快，好，要等待时机因缘。不能说、哎、我要这个出家几年啊，对佛法有点研究，就想要来呀弘法利生啊，那还不行啊。要很好的法缘啊，让我们有深入的研究，各方面的具足啦，才可以啊。都不能为了名，为了利啊，我赶快来讲经啊，他们那是不行的啊。居士也是一样的啊。后来就离开了，离开的人带到什么地方呢？到广州，现在我们广州了啊，广州的法性寺啊，遇到谁啊？遇到印宗法师。印宗法师这也不容易啊，因为他当时在讲《大涅槃经》啊，讲《大涅槃经》都非常不容易啊，因为《大涅槃经》啊，这个是我们佛教的经典当中是最深、最殊胜的一部经，就是《大涅槃经》，最后的说法，一日一夜所说。干嘛印宗啊法师在那边讲《大涅槃经》？然后刚好他去嘛，去那边听嘛，听。然后这里面就有一个小插曲啊，那听的时候啊，不是我们这边就哎那个闯关嘛，就这样走嘛，好像动啊，闯关过来啊，再动，风吹就动啊。啊，当时禅宗都很讲究禅机嘛，啊，两个修在这边就讲啊，我跟你讲，我问你，那个是风动还是翻动？翻的那个翻嘛，对不对？是风动还是翻动？一个一个走，你讲看。那是翻动，翻你看，翻在动，是翻在动，风在动啊。这样，六祖慧能大师在那边，他是如行者还没出现。哎，忍者，不是风动，也不是翻动，是忍者的你的心在动，是你心动。万宝对视嘛，动了心念了。哦，大家听到吓一跳啊。那讲话直接跟他讲。境界诸法空相啊，境界是境界，你是你啊，是你动的心念，所以看它有动不动啊，对不对？你内心空，看见万法都是空，你内心不动，看万法都不动，那是法身大事以下的境界啊。 所以不是风动，不是幻动，是忍者的心动。哦，他听你震撼的声音呢。哇，他在这讲讲，哎呀，这个人，我开始看到，我这个人不简单喽。结果就被这个印宗法师啊听到了。啊，毕竟他在十五年前啊，禅宗的这个衣钵当时都传出来嘛，就传给一个居士嘛。当然我们出家众，我们一般出家众都会知道哦啊，禅宗当时唐朝八道宗派啊、哦、当时这个禅宗啊最盛化啊、哦、最多人啊在禅宗里面修行的、啊、出家众也好居士也好大为兴盛啊，是我们出家众以前这法师哪里不知道，一定知道十五年前啊啊五祖公们大师就传第六代祖师传给一个居士啊，是这样啊，他一听，哎，十五年前嘛、啊、哈，哎，那这个会不会就是那个啊卢行者啊？他就下咒，法咒就下来，然后就问他，一问，确定不一样，在经典里面都有记载了，到时候会讲到。然后就请他把那个衣钵啊，请出来给大家看，确定这个信物，确定你就是第六代祖师。然后他包袱里面呢，就取出来给他看，啊，因为这一件是我们达摩祖师从印度带过来的，这么一件而已啊，一波啊，一根波就这么一个而已啊，波一个祖师那个主义那主义一个而已啊，一件啊，啊，波一个主义一件啊，啊，不是像我们现在、啊、你到那个佛家，我要看你要几件都有啊，波要几个都有，去买就有了，这钱就有了，当时没有啊。一起过来，哇！印宗法师也非常的高兴啊，这个是第六代祖师啊，很高兴。然后当时就把他剃度了，啊，这时候正式出家，啊，要出家，年底出家，在同而且同一年受具足戒，具足戒我们呢，在我们呢出家众叫受大戒啊，啊，受大戒啊，大戒啊，啊，受大戒这个叫大戒上句啊，在二上句就菩萨戒了。这个时候在我们呢仪凤元年丙子啊。这个就是唐高宗的时候，唐朝唐高宗，这个西元676年，在这个1300多年了。然后慧能大师呢，六祖慧能大师在广州法清寺硕腾的戒坛呢，我们要讲到这个戒坛。我们传这有戒坛嘛？啊，这个戒坛是怎么来的？是我们刘宋这个南北朝时代啊，哦，魏晋接下来就是南北朝啊，东晋的接下来南北朝，当前南北朝有一个叫刘裕的这个。刘裕啊，叫刘宋啊，刘裕啊，创造这个朝代啊，叫做宋朝，是刘裕啊创造。那个时候呢，有我们佛门里面大德叫做求那阿托罗啊，这都是我们从印度来的啊。这三藏法师他所创建的这个戒坛，就以他所创建的，到离现在大概1500多年了，这是梁武帝那个时代啊，啊那个时代。然后他是怎么样立了在戒坛旁边立了个碑哦，一个纪念碑，他是怎么呢？他这个都相当厉害，他这个都是有一种哦，这个叫做有一种啊神通力啊，对过去叫做宿命通，是这样子。那对未来的话，他已经有大概有那么天眼睛啊，能看到未来。他就马上说的讲，以后未来有会有这个若生菩萨在这边受戒，你看啊。六祖慧能大师现在那个他的金身啊，若生菩萨现在就在韶关啊，莲花寺啊，就算是若生菩萨，他都能够知道啊，未来啊。后来在梁啊，在梁的时候，南北朝那个梁就是我们梁武帝这个哈、啊、这个朝代了啊。这个天正元年啊，就是西元502年，另外一位啊，智药上藏法师从印度来。从印度搭船过来，他带着一棵的菩提树，